欢迎来到安德烈沃麦克福音真理栏目，专注于神无条件的爱与恩典的教导事工。我只想说，安德烈，非常感谢你，你极大的祝福了我，它让一切都变得简单。我想我真的需要看一看，你教导了我，并让我看见了他的爱。接下来是安德烈的时间，欢迎收看星期五的福音真理栏目。今天是财务管理两周系列课程的最后一课，其实我还有很多要讲的，这只是一个浓缩的简略的教导。我提供的这本书更详细地介绍了这个主题，为了消除人们的批评，这是送你的免费的礼物。当传道人开始谈论金钱时，人们总是会想，这是因为我想要你们的钱。不，我在表明，我想把这个真理给你，因为真理会使你得自由。为了证明这一点，我会把这本书送给任何一个人。我们正在提供它，同时还有西班牙语的版本，以及一部学习指南。它是同样的资料，也有英语版和西班牙语版。我们还有两张关于财务突破的 DVD。这些都是人们的见证，他们接受了神关于财务的话语，并付诸实践，并为这些话语是如何产生果效做了见证，这会成为你的祝福。今天将是我为大家提供以上资料的最后一天，我鼓励你把握今天的机会，写信或打进电话来。我想分享的最后一点是出于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使徒保罗所说的话。曾有人拒绝他的使徒身份，并说他们是属亚波罗的，属基法的，或属其他人的。正因如此，保罗不得不反抗并确立自己的身份，是他把这些人带到神面前的，他应该回应他们。而人们却一直在批评他，他面对了各种的情况。在哥林多前书九章二节，保罗说，假若在别人我不是使徒，在你们我总是使徒，因为你们在主里正是我做使徒的印证。他是说他把福音带给了这些人，他们得到了重生。其他人或许不会称他为使徒，但他们应该承认他是使徒，是他把福音传给他们的。接着在第三节中有讲到，我对那盘问我的人就是这样的分诉，难道我们没有权柄靠福音吃喝吗？难道我们没有权柄娶信主的姐妹为妻，带着一同往来，仿佛其余的使者和主的弟兄并基法一样吗？基法是指彼得，换言之，他是说他有娶妻的自由，也有要求财务支持的自由，因为他把福音传给了他们。然而为了消除他们的批评，不让任何人说他占别人的便宜，他选择了去工作，他选择自己支付各项费用，不仅是他自己的费用，还有与他同工的人。这样做是要让批评他的人闭嘴，这也是我通过赠送这本书所做的。在这两周当中，我讲了这么多的内容，有些人对于传道人谈及金钱怀着否定的态度，他们会自动认为你是个骗子，你只是想要大家的钱。因此为了堵住众人的嘴，不让你批评我，我要免费将这本书送给大家。我在做与使徒保罗一模一样的事。哥林多前书九章六节，独有我与巴拿巴没有权柄不做工吗？有谁当兵自备粮饷呢？有谁栽种葡萄园不吃园里的果子呢？有谁牧养牛羊不吃牛羊的奶呢？换言之，他是说哪个职业不是如此呢？如果你牧养牛羊，难道不会从牛羊得益处吗？如果你犁地规划葡萄园，难道你不从园里得吃的吗？他是说，如果你在属灵的事上撒种，你也应该从你所服侍的人那里得到祝福。在下一节他说，哥林多前书九章八节，我说这话其实照人的意思，律法不也是这样说的吗？就如摩西的律法记着说，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不可拢住它的嘴，难道神所挂念的是牛吗？不全是为我们所说的吗？分明是为我们所说的，因为耕种的当存着指望去耕种，打场的也当存着得粮的指望去打场。基本上他是说，即使是旧约律法也有这样一条命令，当牛在踹鼓时会被带进磨坊拴在那里， 不能把牛嘴套牢，要让这头牛想吃多少就吃多少，因为这头牛一定要得到他所做之功的奖励。保罗说，这条命令不是为了牛而写下的，而是为了传道人写的。当有人在喂养你时照顾你时，你也应该能够去照顾对方。哥林多前书九章十一节，我们若把属灵的种子撒在你们中间，就是从你们收割奉养肉身之物，这还算大事吗？你知道这是多么简单，不知道人们为何不明白这一点。你不可能去一家餐厅吃饭，然后走到街对面，把在那家餐厅吃饭的钱付给另一家餐厅。不是这样的，你在哪里得喂养，就奉献到哪里。基本上，这节经文就是这个意思。人们从事一项工作，应该从中获得经济收益。圣经谈到说，传道人是为了神的道劳苦。因此，若一个传道人服侍属灵之事，他也应该收获肉身之物。哥林多前书九章十二节，若别人在你们身上有着权柄，比如当你去餐馆或去加油站等等，你从哪里获得商品、获得食物，就在哪里付钱。保罗说，若别人在你们身上有着权柄，何况我们呢？然而我们没有用过这权柄，倒凡是忍受，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。换言之，保罗是在说，听着，我有权柄得到我所服侍之人的支持。但他说，在哥林多教会，他没有使用这权柄，并非在所有地方都是如此。事实上，你可以在腓立比书第四章读到，圣经两次说到腓立比人打发人去供应他的所需，这还不包括当他在罗马监狱时腓立比人给他送去的奉献。使徒行传二十八章说，保罗在租赁的房子里住了整整两年。那时他是囚犯，没有工作，一个囚犯怎么能够支付两年的生活费呢？是因为那些人为他奉献的也许正是腓立比人，因此保罗的确收到了其他人的奉献。事实上，在哥林多后书中，他延续了同一思路，并且对人们说，或许我不从你们接受奉献是错的，在这不公之处上饶恕我吧。我认为他这样说可能是讽刺，但尽管如此，他说在某种意义上，他剥夺了哥林多教会支持他的机会，而他这样做是为了无人能够批评他。在第十三节，他说，你们岂不知为圣事劳碌，就吃圣殿中的食物吗？伺候祭坛的就分领坛上的物吗？这要追溯到旧约，人们会用动物作为祭品来献祭，而祭司和献祭的百姓会从祭物中分得一部分，这是他们食物的来源，他们就是这样被供养的。不仅是动物的献祭，当人们献上金银首饰作为供物时，无论是什么，祭司都会得到一部分。所以他引用旧约的例子，侍奉神的从供物中得到报酬。接着第十四节说道，主也是这样命定，叫传福音的靠福音养生。唉，这太简单了，真的非常的简单。我之所以提出这一点，是因为我谈到说要做个管家，我谈到说我们活着是为了给予，神把种子赐给撒种的人。在此我想引出的是，你要在哪里奉献。奉献有各种不同的地方，你并非只在得喂养的地方奉献，给予有着不同的类型。假如你只是在被喂养时奉献，那么宣教士所服侍的那些一无所有的人是无法支持他们的，这样他们就会在缺乏中。若我们服侍无家可归的人，他们无法给出支持，那么就会缺乏。有一种给予，我称之为爱心捐助，或是宣教士奉献。也就是说，你不是在得喂养之处奉献，是为了让其他人得益处而奉献，是出于内心的良善而奉献。给予有着许多不同的类型，这节经文主要是在讲，若一个人把属灵的种子撒在你们中间，那么他们应该收获肉身之物。有一节经文与此相关，是在马拉基书第三节， 是讲到十一奉献的经文，让我翻过去看一下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，使我家有粮，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，赐福于你们，甚至无数可容。现在的做法则是不同的。有人认为我们已不在旧约律法之下，我们已经从马拉基书三章九节的咒诅中被救赎了。但无论如何，这里的原则是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。许多人教导说仓库就是教会，你要把十分之一奉献给教会，而超过十分之一的奉献可以奉献到宣教事工、电视事工等等。我想说的是，若你去的是个好教会，这个好教会应该喂养你。若这个教会正在喂养你，那么没错，你应该把十分之一送到这个教会。然而什么是仓库呢？仓库是保存食物的地方，就像一个地窖。在需要食物时，你会去到仓库，你会得到补给，并带回家煮着吃。因此，仓库是你获得食物的地方。如果你去的是那个能喂养你、满足你需要的好教会，这是任何宣教士、任何电视台事工都是无法做到的。这样的教会能喂养你，因为他们能在我无法做到的层面上服侍你。在你的孩子有问题的时候，他们能在旁边给出建议，他们可以为你的婚姻也给出建议。假如有人去世，教会的人会送来食物，这样你就不用担心准备食物了，他们会在那儿帮助你。假如有人去世，他们能做一些我们做不了的事情。我有一个未登记的私人号码，我并非一开始就是这样子的。我曾说我不会像那些人一样，我会让人们可以找得到我。我刚开始上广播时，在凌晨两点，我被一个醉汉的电话吵醒了。他说，我知道你还醒着，因为我刚刚在纽约的广播里听到你的声音了。此后没多久，我就去办了一个未登记的电话号码。你不能打电话给我，让我为你主持婚礼、主持葬礼，为你和你的孩子洗礼，或是向我咨询。教会能以旅行事工、电视或广播事工无法做到的方式服侍你。因此，若你所在的教会很好，能满足你的需求，我100%的同意你把你的十分之一奉献到教会，帮助他们。因为教会是基石，是神所做之事的基础。然而，请允许我这样说，好的教会并不多。我经常遇到有这样想法的人，他们认为我去教会，因而我的十一也要奉献给教会。于是他们把钱捐给了提倡同性恋的教会，他们奉献到那些不愿站出来捍卫神话语的觉醒派的教会，他们在宣扬社会福音。而我要说，你错了。若你把钱送进没有喂养你的地方，你其实是在支持错的东西，并且你这是在盗版。你从我或者其他人那里获得了属灵的教导和喂养，你在这儿吃饭，却在那儿奉献金钱。圣经上不是这样说的，圣经上所说的是，你在哪里得喂养，就在哪里奉献。在你获得食物的地方，把你的十一奉献就交到那个仓库。因此，要去一个好的教会。若你所在的教会就没有喂养你，就别再支持他们了。在你个地区去找一个好的教会。但如果出于某种原因你找不到好的教会，有些人还留在那个教会是因为他的亲戚或者其他原因。有些人觉得在这里是我能服侍的唯一机会，那就不要把你的钱放在这儿，奉献到得以喂养的地方。你知道，如果我们这样做，让我引用一段经文，加拉太书六章六节，让在话语上受教导的人把一切美物与教导他的人分享。这里的分享不是指与对方交谈，是指金钱与奉献。你去看任何的现代译本都是这么说的。在提摩太前书五章十七节，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，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是如此。所以这里是说，在你得喂养的地方奉献。 圣经继续说道，不要自欺，神是轻慢不得的，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因此，若有人在你的灵里撒种，你也应该在财务上回馈他。这就是以上全部经文，基本上是说奉献在你的喂养之处。再有一次，有爱心捐助，也有宣教士的奉献。你奉献的原因有很多种，但主要原因最基本的是在得喂养的地方奉献。如果基督的肢体们能这样做，不奉献到向你乞讨的地方，不在被胁迫的地方去奉献，不向那些学会了操纵你的广告公司奉献。实际上，曾有人来告诉我，他们能为我筹集数百万美元。那些人记录了关于什么颜色能激励人们奉献，如何把某段经文放在括号里，在空白处写些什么，已经沦为麦迪逊大道这种营销的手段。那些人说这么做有效果，能让你赚到钱。真的有人这么做，原因是这种做法有效果。多数人会感情用事的奉献，他们的奉献就好比膝跳反应。若有人上来哭着说，如果你不奉献，我们就要在电视上消失了，请帮帮我们。人们会出于同情或怜悯的感觉去奉献，出于内疚的动机而奉献，有时也会为了让那个人闭嘴而奉献。我有一位董事会成员，他曾参加过一场聚会，那个人接受了一次性奉献，他说，我要数一数看看够不够，我必须要得到这个金钱，金钱不够，他又收了第二次奉献。他说，我要数一数，可金额还是不够，接着他说，我还需要1000美金。然后他让引座员去堵门，他说，除非我再拿到1000美元，否则我不会放你们走。你知道吗，我的这位董事会成员捐了1000美金，他只是为了让这家伙闭嘴，好让人们能够离开。我对他说，特拉维斯，你这样做是错的，你激励了那人的负面行为。有些人奉献是出于被强迫、怜悯、定罪，或者是让那个人闭嘴，这是错误的方式。你奉献的首要方式应该是在得喂养的地方奉献，这真的太简单了。你去温蒂汉堡吃饭时，你需要付钱给温蒂汉堡，付钱给吃饭的地方。如果每个人都能这么做，就能够让骗子们都闭嘴，因为这些骗子并没有有真正的喂养人们，他们只是学会了如何操纵大家，并不是喂养大家。若仅在得喂养的地方奉献，这些骗子们就没办法生存了，他们会放弃行骗，要么退出事工，要么与神和好，并且为了能生存下去开始喂养大家。如果你在得喂养的地方奉献，那些真正在喂养大家的人，那些做得很好，为社区带来改变，服侍大家的教会就会变得很丰盛。我所了解到的是，我不知道是不是事实，但我常听说教会里只有 20% 的人是真正的信徒。假如每个去教会的人都在结束时真的奉献10%，那这个传福音形式正确的教会就会有极丰盛的财力，他们会不知道该怎么去花。如此一来，教会会被祝福，像我这样的事工也会得到祝福。你知道，每天有近50亿人能够观看到我的节目，当然并非所有人都在观看，我们就用40亿这个数字吧。如果全球范围内只有1%的潜在人数会观看我的节目，这还只是在我的电视节目，不包含我们福音网站，也不包含我们每个月超100万访问量的网站等等，只算我们的电视观众。假如有40亿得到观看，并且只有1%的人观看了，你知道吗？那就是4000万人。假设有4000万人观看了这个节目，但只有1%的人得到了祝福，那就是我可接触人群的1%的1%。就是40万人。若这群人奉献，若你会这样做，也就是说每天有40万人会被这个事工祝福。如果他们认为这值1美元，假设每天有40万人每人寄来1美元，那么一天就是40万美元，这就超过了我们教会现在所收到的。若是他们说挺好，这值5美元，那每天就有200万美元的收入，我保证我喂养的人比奉献的人更多，而这并不是神所设立的， 这一切都是关于要在你得喂养的地方奉献。我再说一次，我知道有些人会想，你只是在要求人们奉献而已。不，我是在告诉你真理，这不仅对我有益处，对你也有益处。若你在得喂养的地方奉献，而不是在向你祈求的人奉献，哥林多前书13:3，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，又舍己身叫人焚烧，却没有爱，仍然对我无益。假如只要给予，就能像老虎机一样砰的兴盛，得到100倍的回报，那么每个奉献过的人都会很兴盛。但事实并非如此，许多人的奉献并没有得到回报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你奉献在被乞求和被胁迫的地方，你没有在好土里去撒种。如果你把种子种在这块大理石桌子上，你不会得到与肥沃土地里撒种那样相同的回报。你在哪里奉献是很重要的。若你被喂养，若神借着某人真正的喂养了你，满足了你的需求，并且若你将种子撒回在那个事工、教会或者是那个人上，我保证你会得到比奉献在被逼迫、被乞求、被强制或出于愧疚之处更大的回报。奉献背后的动机比你的奉献更为重要。若你怀着错误的心而奉献，根据哥林多前书13:3，那是对你无意义的。而这许多许多许多人所处的境地，他们在给予却没有得到益处，因为他们怀着错误的心。所以我讲到了要做一名管家，也谈到了给予是多么的重要，但你奉献的地方也很重要。奉献有许多原因，而最基础最基本的原因是在你得以喂养的地方奉献。如果我在电视或广播上听到了某个人他服侍了我，即便我并不同意他们所做的一切事，若是那祝福了我，帮助了我理解话语，我会奉献给他5美元。但如果我希望别人这样对我，我也会这样对别人。所以我要鼓励你，你需要在得喂养的地方去奉献。今天是我将这本书作为礼物送给你们的最后一天，没有任何费用，我们把它作为免费的礼物送给你。今天是最后一天，任何打进电话或在网站上申领的人都可以得到我们的这份礼物。我们有英语版本和西班牙语版本，同时我们还提供了我们的学习指南，这个是你可以购买的，这样你就可以教导其他人。我们还有2张包含见证故事的 DVD， 我已经播放了其中的几则见证，我保证这会成为你的祝福。请记住，今天是我最后一天通过电视节目提供它。请听我们的播音员，请今天就写信或打电话来。奉耶稣的名祝福大家。